感谢主哈，啊，今天有继续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啊分享神的话语。在上个礼拜呢，分享题目是，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哈，回顾和展望。那回顾呢，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活在那死亡过犯当中的，虽活着虽啊，却死啊，虽生如死啊，用这句话，但是活在死亡过犯当中。但是因着耶稣的拯救，啊，本来我们是死的，因着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因着耶稣的拯救，让我们虽死如生，啊，是新造的人，所以是在基督里成就这一切。那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活在基督里，我们会想到加拉太书所说的哈。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是耶稣基督拯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是让我们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爱。我用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补品，实际呢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爱，也让我们常向自己传福音，也给自己培灵啊，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有力量。这保罗也说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耶稣基督啊，是真理、圣洁、公义、全能，却甘愿死在十字架上。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这样表达了这个意义。那十字架哈。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爱，把人类头脑中的世俗的观念彻底颠覆了。那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实际我们生活在这种充满罪的世界当中啊，我们常常会遇见不公平的事啊。我想下一页哈，对，用这幅图画。像这幅图画也是个名画哈，啊，是表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的救恩呢，颠覆了世俗的观念。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明白耶稣的爱，当我们遇到不公平，我们就会想啊，我们会软弱呀，会迷茫啊，会困惑呀。那我用这个题目基督徒的补品啊，我们的肉体常常在虚弱的时候会吃补品，会让我们身体有力量。我想从广东来的哈，粤语话有一个话叫吃死猫啊，这句话我也是后来知道，原来就相当于什么普通话意思叫背黑锅啊，替人背锅，背黑锅，受不白之冤，受不公平的待遇。这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的爱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为我们背黑锅，替我们受苦。那神的爱高于人间的一切的道德、法律和学问。那这个世界哈，人与人，国与国，是党与党哈，啊，一直公平征战，啊，执政党、在野党，是吧？像现在的韩国，是吧？啊，其他的国家都如此的哈。当然有不同的制度，啊，有的是一党的。实际呢，丘吉尔说哈，啊，民主制度相对啊，只是相对好一点罢了，啊，是指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那耶稣甘愿放弃啊， 放弃他的权利，去爱，爱那些不可理喻的、不配被爱的人。当我们明白这个救恩呢，也知道我们能认识神呢，也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人。我想上一次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这一些哈。那紧接着啊，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哈，啊，这里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了，这里说哈，你们应当纪念，不然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我们在我们的当中哈，我们有些人是很感性的，有的人也很理性的。那我自认为我是理性的，所以三十年前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啊，今天我会成为牧师啊，在这里面啊，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曾经有八次啊决志啊，到最后才真的从内心来接受。所以当时在北京家庭教会的时候，大家都为我流泪啊，为我祷告，甚至有的流泪啊。我就说你们不至于吧，我想如同大家都有开车的经验哈啊，今天我从温西啊开车过来，从那桥上哈，太阳光啊照得很强的，阳光是很好的，前一段是阴天哈，但是阳光太强烈的时候啊就刺眼，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就容一个人的理性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理性啊，让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思考各样的问题。但如同阳光太强烈了，我们的理性太过分了，就变成理性主义了，对什么都是很教条了，冷漠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啊，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啊，就会变成迷信了。迷信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信，我就信了，所以也容易啊偏离神的道哈，或者是没有根基了。但是过于理性，一定要看得见的，一定要自己全搞懂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就会陷在徘徊当中，会停滞不前。有关于复活的问题，用人的理性不可能明白的。我记得我的我太太伟川的姐姐哈，她是学物理的，她当时早年八四年那时候去了日本去留学，开学的第一天，一个台湾的同学送了她一本圣经，她打开了第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读了这一句话，立刻合上了。他觉得我没法看的啊，因为凭自己的啊学物理的，我们是进化论的啊，第一句话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经过了读了十年过后啊，他读了学位，有工作了啊，那时候哦，神也引领他，他开始寻找，带领他去了教会啊，最后。姐姐姐夫后来又进了神学院，他读了博士之后这姐夫进了神学院啊，现在在日本啊，在日本啊建立了华人教会。那没错啊，我们必须我们的根基啊，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是有圣经的启示，同样也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那想问有 问题啊，有两个问题，问哈。如果你离开世界，有没有把握进天堂？大家可以问哈。那也许有人说，这个答案好不太清楚。也许有人说，谁能有这把握呢？有这把握的人一定是很狂傲吧。实际我以前的时候，刚说在北京的时候，常常纠结这些问题的，甚至曾引起一个牧师对我发火了，也就问我这个问题了。那另一个问题，你凭什么可以进天堂？那也许有人说，我是个好人，可以进天堂。谦卑一点人说哈，我是很努力的做好人，应该可以吧。我想这个在我们平时也像接触的接触微信的人，或者我们像我们周围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都会面临会问到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呢，真正能自我反省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呢，我们实在是很不完美的人。说圣经里讲的罪，四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我们每位在座的能够信主都是真正认识到我原是个罪人的。和以前在国内那是要入党都是好人觉得好人才入党，但我们真正信主的明白，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原本是不配的人，蒙了神的恩典。所以这里面提到让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明白救恩的明白救恩的意义，否则就会有偏差。同样，如果造成我们人生的方向如果信仰的偏差会照我们人生的方向会带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者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提醒我们，在追求天国的道路当中，如果没有基督，没有通路。那以弗所书前一段呢，第二章第一节第十节是讲到在信主之前毫无指望的，毫无盼望的，因为死在过犯当中。那许多人的信仰呢也很茫然，不知道神的存在，或者是盲目的抗拒神，或者成为泛神论者。因为人的罪拦住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国。天家里是没有罪人，没有罪的人才能进去的。那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凭什么进天堂？凭着耶稣的血，耶稣的替罪，一切的罪的审判耶稣担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被称为义人，这就是福音。那我们下一页看需要得救的确据，下一页。好，我们大家一起再读这三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不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好，一起来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入父面前。那这段经文提到哈，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要一切接受基督的人可以和神恢复关系了，可以亲近神了，与神和好，因着圣灵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样的人哈，才有进天国的把握。这个把握的基础呢，不是因为个人的善行，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免得我们因着自己的行为有人自夸哈。上一段第二章前一段所讲的，那神奇妙的救恩呢，让我们人不是盲目的自信，不是迷信，而是神有清楚的应许。那这个把握呢，不只是停留在知识和头脑的范围之内，有得救的把握是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际的活出来。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信心和行为是配合的。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好的行为不等于得救，但是呢，清楚福音的真正的意义，一个得救的人会在外在的生活当中自然流露出生命的表现。所以今天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活在基督里，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在内心方面一个得救的人必须一定是对主耶稣基督有感情的。我们都知道十字架的关系哈，树的和神的关系，自然带出我们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更重要在教会当中，更要我们体会。所以团契的生活呀，让我们体会，神也透过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从婴孩到长大成熟，同时呢，有带着使命，神也赋予教会的使命，让我们融入在这个使命当中，大使命当中。同样的，实际的生活呢，也带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不是律法，不是靠律法的，一定要这样的。是顺着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受败坏。所以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同样也是关心别人的灵魂，生命的记号，就如同我想现在加州在湾那个 LA 的大火所以火源很猛的说假设你的家人还在灾区，在那个一定要请他赶快出来，赶快离开的即使不愿离开，一定要离开的。说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家园还用水那浇，在周围浇，那消防员甚至一定让他离开的因为靠人的力量很难面对这么大的山火。我记得应该前几年应该在Richmond有一个小女孩好像在海边正在看，通常一个海豹在水中跳出海豹出来一下把她就蹬下去了。她的爷爷在旁边着急了 甚至身上的衣服都没来得及脱，手机也在他口袋里，跳下去了，一定要把这小孩捞出来。所以这里面就强调哈，他就是一个啊，带着一个愿使他人能得救啊，愿意将福音带给周围的人。同样的也提到墙，实际十四节提到墙，拆毁了这些隔墙。那我们生活当中啊，似乎离不开墙。当然了，有人说提到墙哈，我记得啊，在北美这大学当中啊，很多都没有围墙的，校园很大的。那在中国的校园一般还都有墙的，因为受以前说受苏联哈啊，苏联他们的都是这样影响的。啊，我们在北京也住在一个学院里面，都有墙的。啊，家属区和学院区，啊，因为我们那个学院有点政治色彩的，啊，政治学院是蛮严格的。啊，我想在那很多墙的啊，各种的机关单位都是有围墙的。现在可能慢慢就不同了。啊，我想那提到墙，我想大家我看到下一个 PPT 哈，下一页。好像再上一页，要再上一页，不对啊，再往上哈，啊，有一个柏林墙，那有吗？再往上，往前，对，是的，这个是的。我想这个墙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德国的柏林墙，对吧？也是东德和西德，那也是在89年，在那个时候，我想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哈。那柏林墙被拆除了，不但柏林人为此很兴奋，整个的德国甚至整个的世界都觉得哦，这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因为这个墙是建在1960年代，甚至接近了30年，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哈，接近30年，这样。说这墙啊，丑恶的形象啊，是叫人不能忍受了。因为在所有的自由的地区，啊，那通常我们向往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地区，誓言较少以政治理由啊筑起来墙。我想呢，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哈，包括。啊，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啊，如果你去，啊，去南边哈，去圣地亚哥，啊，我想不远就看到那个墙，是吧？很多的墙。但是呢，在这个世界当中，许多无形的墙仍然存在着，如同金钱的墙、辐射、不同的种族的墙。还有教育，有很多有拦隔的墙的，啊，叫分开的。那圣经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有一道罪的墙，是我们不认识神。因为这些有形无形的墙，是人与人相离的，人与神分离的。因为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被逐出伊甸园的，各样的关系都疏远的。好，下一幅，对了，刚刚就看到这幅圣殿。那圣殿当中呢，当时是希律王大兴土木，在耶路撒冷扩建圣殿，有80多年才将整个工程完成。那犹太人要庆祝新殿的完工啊，我想在那个时候保罗写着书信的时候啊，时机蛮近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也提到 耶稣的工作把圣殿的墙要拆除的。所以保罗呢，不是指有形的墙而说的，是指着圣殿中的围墙啊，这个意义说的。所以呢，圣殿当中呢，要分不同的墙哈。第一道墙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的，还有一栋墙将犹太人的男子和女子要分开的。我曾经参加一个有一个牧者，他要写篇论文关于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呢？要去参观穆斯林，要参观他们的temple 啊，去他们那个伊斯兰的他们敬拜的地方，他们的男子和女子分开的，那些也有的，现在也有的一些个别的教会啊，像有的是小群的教会，他们也去，可能也是的啊，弟兄坐一边的，姊妹坐一边的。那圣殿当中还有呢更提到至圣所、大祭司、祭司和一般的犹太人分开的，因为在至圣所有约柜的存在，神与人同在啊，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进去的。所以从这里看到，种族的墙、血统、传统、文化，犹太人自称是神的选民，那律法当中表面上摩西的律法表面是重男轻女的呀，但是呢事实上整本圣经是一致的。从家谱当中看到女性也在家谱当中，耶稣传道许多妇女也跟随他，是接待他。那在旧约当中有女士师底波拉，耶稣把性别的墙拆掉了，所以耶稣呢可以说拆毁了种族的隔墙，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样他把祭司和普通人的墙分开的，所以如果说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会幕分开呀，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启示啊，圣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整本圣经实际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的。我想在现实当中有些是文化产生的隔墙，有些是地位产生的隔墙，有些是财富产生的隔墙，这一切的拦阻在耶稣基督里主都要把它拆除的用种族的隔离还有当时限制犹太人女性，将祭司犹太人分开，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部拆除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了这一切所以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成全这一切。看下一幅哈我想大家应该熟悉这幅画的哈这是我们加拿大$1010块钱的纸币上出现的女性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女性的形象。那在加拿大的历史当中通常都是皇室人员才能印在钞票上，那伊丽莎白女王是吧？那这在画像上的人呢是叫 Desmond 戴士蒙德，翻译成中文当时呢他也是商人，同时他也是维权人士，因为他曾经在 在应该在4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买了张电影票，坐的位置，电影院的管理人说，啊，这只给白人坐的，你不能坐的，因为他是黑人。当时呢，加拿大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啊，已经100多年了。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呢，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的。所以呢，戴士蒙德呢，拒绝离开，后来被关在，关起来了，甚至还要罚款。所以呢，只能上诉。所以呢，到了2010年，被宣告无罪。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去世45年了，所以呢，加拿大的这个纸币上哈很特别的，将他的头像放在加拿大的纸币上面了。所以这里讲到拆毁隔墙啊，废掉冤仇。看下一页，他是我们和睦。像刚刚这都讲的哈，说同样呢，让我们不但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与人之间，啊，耶稣让我们冤仇废掉冤仇啊，因着耶稣的缘故，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的和睦。说神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像天父如何饶恕我们一样。所以耶稣啊，使我们成为和睦。所以耶稣来呢，废掉了律法的规条，废掉律法遗文上的规条。所以看到犹太人呢，他们很多的律法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记得上崇拜的课程，我们要参观不同的宗派的，是去了犹太会堂的，犹太社区。我想在这边在 Granville 上有犹太社区的，通常犹太的会堂都在他们社区，有走路多远的距离呀，就很详细的各种的，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像安息日的时候。都不能开火的。我的神学院一个教授啊，小的时候住在那边，离那儿不远，甚至他们的犹太人的邻居呀，还请他帮忙，帮他点火或开火。那律法的总纲，耶稣说律法的总纲，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叫爱神爱人。说耶稣他成就了和睦，同样也提到新人，在主里面，在基督里的新人，是让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保罗也讲了个图画，用房角石，这里指的是啊，耶稣成为让我们成为活石啊。像这个在彼得前书所讲的，在这里也讲房角石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教会的根基，与神和好。这里面都是强调在耶稣的成就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如何学习。那弟兄姐妹啊，像诗篇所说哈，弟兄姐妹呢和睦同居啊，指的在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时诗人呢，诗人赞叹呢，神的选民啊，在一起属神的子民。那天国呀，在地上的彰显呢，实际是教会。那让我们活在基督里，也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更加的体认， 教会是灯台，要照亮着黑暗的世界，让我们做光做盐，有新生的样式。同样也提到呢，要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看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读这几段经文哈，一起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面自然也会讲到啊，讲到教会啊，成为神家里的人，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所以这也形容教会的建造。所以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可以呢形容我们可以坦然的用爱还有喜乐啊，这种在这种方面哈，用这些特征啊来形容我们。以前与神远离的人，现在要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拆毁了中间的各样的隔墙，他同时也更加的重视建造的工作。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上，以耶稣基督为根基，让我们属他的人要顺服那掌管一切的主，让我们活在基督里，要建造。弟兄姐妹们彼此的配搭是兴旺福音的，是教会不断的沟通改变，像刚刚提到哈，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笑话这个世界的，而是我们效法主，有属灵的原则来建立的。同样建立一个家，教会也是由每个家庭来组成的。夫妻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孩子的教育，下一代的教育啊，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属神的家如何学习彼此的相爱。那建造殿指的建造哈，如果指的圣殿啊，拆毁圣殿啊，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我想这都是耶稣基督哈对门徒们啊，是用着比喻的方式啊，来将真理来表明出来。那同样哈，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教会的建立当中啊，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神也按着个人的图样，每个人的特点，让我们一同的来参与的，各尽其职的啊。特别这里说哈，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想大家都熟悉一首歌哈，是小敏的作哈，这里有神的同在，有爱，神的同在，都是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如何用神的爱 也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学习哈，在教会当中学习，同样在生活当中将圣经的教导、属灵的原则应用到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同样哈，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活在基督里，一同被建造，生命一同的成长。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十字架的拯救，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因为你定人的脚步，让我们在属神的家中透过团契，透过学习你的话语，透过我们的服侍，同样透过我们的生活，都教导我们，也塑造我们，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真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因为正像保罗所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是耶稣做我们的主，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求主你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心被恩感，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旨意，活在你所喜悦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去行，就在所行的事上蒙你的祝福。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